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
好，咱们先聊聊语言模型的速度与激情。我听说有个叫 XLSTM7B 的研究，号称能让语言模型在推理时更快更高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对，这个 XLSTM7B 确实挺有意思。简单来说，它是一个70亿参数的大型语言模型，但跟我们常的 Transformer 模型不一样，它用了一种叫循环神经网络的架构，经过特别优化后，推理速度快了不少。传统的 Transformer 模型在处理长文本时，计算量会随着文本长度平方级增长，内存也越占越多。而 XLSTM 呢，计算量只跟文本长度成正比，内存占用还几乎是固定的。
听起来像是给语言模型装了个节能引擎，那它具体是怎么做到？
你这个比喻很贴切，研究团队对 XLSTM 做了很多优化。比如他们调整了模型的内部结构，让它在处理每一段文字时更高效，还加入了一些技巧，比如用一种叫 RMSNorm 的方法来稳定训练过程，避免模型发脾气跑不下去。他们还开源了代码和模型，大家都可以试试。
那它快了之后效果会不会打折扣？我可不想为了速度牺牲质量。
这点不用担心。他们测试了 XLSTM7B 跟同样70亿参数的 Transformer 模型，比如莱玛2、莱玛3，甚至还有 Mamba 模型比，性能几乎不相上下。但在长文本生成时， XLSTM 的吞吐量更高，延迟更低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你在用 AI 写一篇长文章， Transformer 可能的喘口气 XLSTM 却能一口气写完，还不卡顿。
哇，这让我想到以后用 AI 写小说或者处理长文档，速度快了，体验肯定更好。那它有什么不足吗？
确实有些小遗憾。比如在一些需要复杂推理的任务上， XLSTM 跟最顶尖的 Transformer 还有点差距，而且它的生态系统还没 Transformer 那么成熟，工具和支持还能慢慢发展。不过它在效率上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，特别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场景，比如实时聊天机器人。
看来 XLSTM 就像是 AI 界的跑车，速度快，省油，但豪华配置还在完善中。那它未来能用在哪些地方呢？
我觉得它特别适合那些需要处理大量文本、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，比如在线客服、智能语音助手，甚至是自动驾驶里的实时决策系统，推理效率高了，成本也能降下来，大家用 AI 的门槛就更低了。
真不错， AI 跑得快，我们的生活也能提速。接下来咱们聊点更语言化的东西吧。我看到一个叫 SuperBPE 的研究，标题里有 Space Travel， 太空旅行，感觉很酷，它是干嘛的？
这个太空旅行其实是个比喻。SuperBPE 是一种新的词源化方法，简单说就是教语言模型怎么更聪明的切词。我们平时用的语言模型，比如 ChatGPT， 靠一种叫 BPE 的方法把句子拆成小块再处理。但 BPE 只认单个词里的小片段，像 by the way 这种长短语，它会拆成 by 和 the 和 way， 有点浪费。
哦，我懂了，就像把一句话硬拆成零散的单词，效率不高。那 SuperBPE 是怎么改进的？
SuperBPE 跳出了这个框框，它不仅学单个词里的小片段，还能学跨空格的短语，比如直接把 by the way 当一个整体处理。他们用了一个两阶段的学习方法，先按老规矩切词，然后再教模型认完整的短语。这样同样的词汇量下， SuperBPE 能把文本切得更少更精炼，效率高了 33%。
33% 可不少，那模型用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
他们测试了一个80亿参数的 Transformer 模型，用 SuperBPE 比用 BPE 的性能平均高了 4%， 在一些选择题任务上甚至高了 8% 以上。而且因为切出来的词块少了，推理时计算量也降了 27%， 速度更快，电费也省了。
这让我想到做饭 BPE 像是把食材切得太碎，炒菜费劲， SuperBPE 直接给你整块好肉，省时省力。那他为什么这么厉害？
关键在于他抓住了语言的语义块。 In the morning 这种短语意思是整体， SuperBPE 能直接认出来，模型理解起来就更顺畅。相比之下， BPE 切得太细，模型的自己拼凑意思效率就低了。
那有没有什么挑战呢？
有 SuperBPE 训练词原化器时稍微复杂点，得用更多内存和时间，不过跟整个模型训练比起来，这点开销不算啥。 未来如果能让它认更长的短语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
看来 Super B 就像语言模型的导航仪，让 AI 在语言的星际里走得更顺畅。接下来咱们聊聊推理时的优化吧。有个叫非 decoding 的研究说，能让语言模型推理更聪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非 decoding 是个很巧妙的推理优化方法。传统的语言模型生成文本时，像写日记一样一步步往前走，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，选错了路就走偏了。非 decoding 呢，像是给模型装了个望远镜，让它先看看未来的几步，再决定现在怎么走。
听起来像是在预知未来，具体怎么操作呢？
它用了一种叫前瞻采样的方式，模型会模拟好几条可能的路径，然后根据两条标准挑最好的，一是看这条路有多不确定，二是看它跟目标有多吻合。选完后还会用减脂策略把不靠谱的路砍掉，集中精力走最优的路。
这让我想到修剪花园，把杂枝剪掉，留下好看的花。那它效果怎么样？
效果很棒，他们在7个推理任务上测试 Fade Coding， 比传统的自回归方法强很多，甚至比一些复杂的搜索方法还高效。比如在数学题上，它能比基础模型性能高 14%， 计算成本却低到原来的1/6。
既聪明又省力，太厉害了。那它有什么难点吗？
有点小挑战，比如它有一些参数需要调，如果任务不一样的稍微调整一下。而且它现在主要在短文本推理上测试的好，长文本生成环的再看看，不过它不用额外训练就能用，很实用。
看来 Fade Coding 就像 AI 的导航员，帮模型少走弯路。接下来咱们聊聊多模态的玩法吧。我听说有个研究让 AI 用概念图来推理，这是什么新奇玩法？
这个研究叫 Visualizing Thought， 特别有创意。一般的语言模型靠文字推理，但在复杂规划任务上，比如搭积木或者停车，文字描述容易乱套。这研究让大型多模态模型自己生成概念图，像画简图一样把问题可视化后再推理。
就像我们考试时画草图理思路，那 AI 怎么用？
它有个零样本框架，模型根据任务描述自己画出中间状态的图，用简单的形状和颜色表示物体和关系。比如搭积木，它会画出每一步积木的位置，再一步步推演到目标状态。他们还用了树搜索和回溯，确保不走错路。
这让我想到玩拼图，先画个草图再拼，那效果如何？
效果很惊人，在积木任务上 GPT-4O 的准确率从 35% 跳到 90%， 在停车和俄罗斯方块这种超难任务上甚至超过了 Old Preview。 关键是概念图让 AI 能看清问题，比纯文字推理靠谱多了。
那它有没有什么短板？
有，计算量会高一些，因为要生成和检查很多图，而且如果底层模型画图能力弱，可能效果会打折。不过这方向很值得探索，未来 AI 可能会更像人一样画图思考。
真酷， AI 也能当设计师的。最后咱们聊聊机器人吧。最后一个话题是机器人学习，有个叫 Polo 的研究说能让机器人更懂我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Polo 全称是目的导向的开放式学习，是个很实用的想法。一般的开放式学习机器人会自己摸索技能，但可能学一堆没用的东西。Polo 呢，让机器人听懂用户说的目的，比如帮我拿蓝色的东西，然后专注学跟这个目的相关的技能。
听起来像给机器人指了个方向，怎么实现的？
他们设计了个架构，用户用语音说目的，机器人用语言模型理解，再用视觉系统认出场景里跟目的相关的物体。比如我说拿蓝色的立方体，它就盯着蓝色东西学怎么抓怎么放，其他红的绿的不管。
这让我想到训练小狗告诉它目标，它就专心干活，那效果好吗？
非常好，在模拟测试里 Polo 比传统方法学得快多了，还能完成复杂的抓取放置任务，其他方法根本做不到。关键是它把探索范围缩小了，效率高了不少。
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？
有，如果语言模型理解错了，目的机器人可能会跑偏，而且现在测试是在简单环境里，真实世界更复杂，还得再验证。不过这方向很棒，未来机器人可能会更贴心。
看来 Polo 就像机器人的人生导师，让他目标明确。今天的五个话题都聊完了，小 T 有没有什么想总结的？
今天我们聊了 AI 的五大突破，从语言模型到机器人，真是脑洞大开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，拜拜。